上个礼拜我们讲什么？复兴。好。啊，上礼拜其实我们讲了复兴跟什么？宣教。但是我上礼拜讲了这两件事情要同时讲，时间不够，所以我上礼拜比较多讲到复兴，对不对？那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哈，大家注意看一下，以赛亚书49:5-6，刚才我们读的哈，我想大家可能已经这个看读过去哈，考考大家的记忆力哈。在这段经文里面，他说什么呢？他说：“现在你做我的仆人，使雅各众支派复兴，使以色列中得保全的归回。”然后下面说了什么事情？尚为小事，对不对？所以尚为小事，表明一件事情，就是啥？还有什么更大的事？更大的事是什么？更大的事是什么？下面说什么？他说：“我还要使你做外邦人的光，施行我的救恩，怎么样？直到地极。”所以《使徒行传》1:8也说，怎么样？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必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什么？做我的见证。Amen。亲爱的弟兄姊妹，主耶稣升天，托付给门徒最重要的遗嘱是什么？不是说哎呀我死了以后，不，我走了以后，我走了以后啊，你们该怎么样子你们自己办吧啊，这个遗产该多少啊，这个财产该怎么分配，没有。主耶稣升天之前，他吩咐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想想看，那些犹太人，那些这个门徒们看着耶稣升天的时候，说出了这句话之后，耶稣就升天了。说的这一句话，就是历世历代凡是领受的教会，他们就为这一个使命而活，就是要做主的见证。 Amen。 直到地极。耶稣在马太福音28同样的19:20讲了同样的经文，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这个更大的事就是传福音直到地极，这个更大的事情就是使万民做我的见证，这个更大的事情不是主啊主啊我需要复兴而已，这个更大的事情是主啊我被复兴为了什么？为了要做外邦人的光。 Amen。 所以在这里讲到大使命，这段经文我们都很熟哈。上礼拜我说《使徒行传》1:8不会背就不要吃饭，今天是《马太福音》28:19-20，好吧？那这个除了新来的朋友啊，我们没有办法要求你啊，还是有饭吃啊。啊，其他的弟兄姊妹，这一节圣经把它背一下，好吧？我们用31把它试试看哈。来，我们一起来预备，会背就跟我一起来背，不会背的话你就试着看着来一起来背哈。来，预备，请。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好，我们试试看啊，来来，预备，请。所以你们要奉给他们，凡我所都教训，我就直到阿们。哈利路亚。所以中午都可以吃饭了。就是这段圣经哈，每一个基督徒信主了一段时间都会都知道，每一个传道人都会讲这段圣经。可是我可以告诉你啊，很多教会呢其实没有真正照这段圣经里面去做。我给大家看一下哈，在这段圣经里面我把它弄一个图出来，大家可以看一下。 在整个这一段圣经里面的希腊文里面呢，那个中心是什么呢？是做主门徒。然后你们要去，对不对？ Go， OK， 这些的动词。再来一个是什么呢？要 baptizing， 要施洗，给他们施洗，是不是？再过来是什么呢？要 teaching， 要教导他们。 OK， 好，所以你注意看哈，教会里面很重要的事工，简单来说就两个，布道。哎，施洗什么意思？施洗就是你要传福音嘛，对不对？传福音了之后施洗嘛，对不对？归入主的名下。所以呢，布道这是一个。第二个是什么？教导，是不是？因为要凡我所吩咐你们都要教训，教训他们，教训就是教导，教导他们遵守，是不是？好，好了，那弟兄姊妹，我们去布道、传福音、带领人信主、受洗，然后呢，教导他，为的是做什么？使他做主的门徒。跟你旁边说，你是主的门徒。首先我们要来看这一个大使命里面讲到说做门徒，大使命的核心是做门徒。这句话讲明的一个事情就是让我们看见布道跟造就这两个要同时并重。有的教会非常强调传福音，但是呢却没有好好的门徒造就。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当年神兴起赵世光的时候，我们灵粮堂的创办人赵世光牧师是一个布道家，他到处去布道，甚至那个时候的韩国赵世光牧师都去那边布道过。可是在同一个时期，神兴起另外一个人叫做黎托森，大家都知道。我虽然是灵粮堂的传道人哈，但是我们从客观的角度来说，当年神同时兴起了这两个人，一个是以布道为主，但是黎托森弟兄不单单是布道，他同时怎么样，他们非常强的是什么，他们那年代当然不叫门徒训练了，但是他们的教导训练工作非常强。所以你可以看见今天教会聚会所现在叫召会发展的，单单在台湾他们应该是除了长老教会之外第二大教派。当然他们不会承认他们是教派，我们把它算作一个系统的话，为什么？因为他们非常强的，你进入他们当中，虽然有人批评说他们的受洗方式啊太随便了，你要信耶稣吗？信息哈，呼叫九名就被得救，好，咔就在你家里面浴缸一开怎么样，哎，就受洗了。哎，弟兄姊妹，你不要小看他，他们不是只是把你进到浴缸里面啊，你进入浴缸之后没完没了，他不会放过你的。那个跟进工作，持续的跟进，持续的跟进，带你进入他们，然后一对一的，然后这样子进入他们的系统里面，最后你就变成他们的门徒了，你懂这意思吗？亲爱的弟兄姊妹，可是我们今天先解决第一个问题啊。我们很多时候，我们灵粮堂，我们的创办人赵世光牧师是一个布道的人，是不是？是一个传福音的人。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灵粮堂过去到现在，我们有没有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真正的尽心竭力过呢？亲爱的弟兄姊妹，你信主到现在有没有在传福音的事情上面努力的在传扬呢？你说哦，我们在这个地方人这个华人不多， 亲爱的弟兄姊妹，华人不多，还是有华人嘛，是不是？有没有？是不是？如果你说，哎呀，我的周遭统统同事都不是华人，那你能够在不是华人地方工作，表明你的英文应该也不错吧，是不是？那你有没有用英文跟你的周遭的同事传过福音啊？亲爱的弟兄姊妹， No excuse， 跟你旁边说，没有借口。你不敢讲呢，那跟你自己讲，没有借口。亲爱的弟兄姊妹，我每次讲到传福音的时候，我真的感谢在神学院逼迫我的那个教布道法的老师。那个老师已经过世了，我记得那时候我们每一次上课啊，要见他面之前呢，都必须要完成一个功课，就是什么呢？就是要向一个人传福音。哎呀，神学院功课很忙啊，你知道吗？真的是，然后周末又去教会实习，实习完了之后，这然后大概有的甚至有些的这同学是实习到礼拜天晚上才回来，礼拜一就是上他的课。那该怎么办？你就发现礼拜天晚上就在华神的对面三军总医院，有一些人在那边走来走去，到处在寻找可吞吃的人。你一看就知道那是华神的学生，而且是一年级的学生，为了教功课最简单的就是什么，到医院去找人啊。啊，我们就从这样子被逼迫教功课，到最后怎么样，到最后就变成是怎么样，好像一个人，一个坐在你旁边的，坐飞机也好，坐公车也好，或者是有一个人就在你面前出现，你不跟他传福音就觉得好像不安了。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真盼望，事实上我在教神学院里面教这个任何的课程哈，跟布道宣教有关系的，我都要求学生做这件事情。我真盼望我能够向要求神学学生要要求我们教会的每个弟兄姊妹。很可惜教会哈，往往没有办法这样做，所以他不教怎么办呢？不教功课怎么办呢？啊，弟兄姊妹，你告诉我该怎么办？牧师能怎么办？啊，下礼拜天不要来聚会，你懂我说这意思吗？所以我只能说，弟兄姊妹，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啊，我劝你们啊，我鼓励你们啊，亲爱的弟兄姊妹， I do my best。 有一天当见主面的时候，你不传福音，你没有果子到主面前，你不要说葛牧师没有讲。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真是盼望这很简单的东西，每一个人信了主之后，你没有多久都应该有人会告诉你说要传福音，要传福音，对不对？但亲爱的弟兄姊妹，传福音不是上了一个人课之后，或者是上了一个这个个人布道法之后，传福音怎么传呢？就是去传，就是去传，你越传你就越会传。你学做菜，个食谱拿来在那看了半天，哇，研究的打底的很好，这什么几斤几两通通会放，但是从来不做菜，说的一口好菜，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亲自做你就知道了。 Amen。 跟你旁边说，你要去做。 Amen。 传福音要去传，要去传。接着在这里提到说，他说都教训他们遵守。这些圣经我要希望大家今天也特别要 pay attention。 我们常常把教导变成是什么？上课，有没有？特别我们北美知识分子，我们都是学霸，我们很喜欢上课，因为你去读书的时候都是上课，有没有？但是你知道吗？有一些学科你不能只上课的，比如说什么？比如说医学院，有没有？医学院要毕业必须要做什么？叫实习大夫，对不对？ 你都希望最好给我看病的不要是实习大夫，不然不该拔的牙通通把它拔掉了啊，或者那个不该动手术他就动了手术啊，或者手术完了之后还留一根针在里面啊。但是这些实习学生，实习的这些医学生他一定要实习，为什么？不然他学了一身武功啊，读了很多啊，哎呀，这个什么问题，那个什么问题，但他从来没有动过。你敢让这样子的这样子的人去看你的病吗？敢不敢？不敢。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实践非常重要。在约书亚记第一章第八到第九节，我们一起来念这段圣经好不好？来，预备，请。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这是神吩咐啊，这个约书亚，耶稣要那摩西走了，耶稣要把以色列人要带去这个迦南地要打仗，他当然会很惧怕，但是神跟他说，他说这律法书就是圣经，神的话不可离开你，你总要昼夜思想，下面说好使你谨守怎么样遵行。这些圣经跟刚才所读的马太福音有同样的效果，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他说我就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我们都很想要神同在，对不对？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主的话这样说我就去做。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圣经神的话不是只是来读的，圣经神的话我们需要教导，但是教导的目的是要他去怎么样教，去遵守。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这让我们重新来思想，在我们的教导，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把教导的工作放在主日学，是不是？我们教会有门训，我们放在门训，是不是？但是请你记得一件事情哦，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是主日学或者是门训，如果你学了一堆啊，最近在上立位记是吧？是不是啊？啊，这个记哈、啊，要献上摇记，在上帝的面前摇一摇，摇一摇。好了，你现在大概应该是多少知道一下哈、啊，这摇记是什么意思？但亲爱的姊妹，当你把立位记这样子查过之后呢，我请问你，立位记最重要的主题是什么？圣洁。当你读完立位记的时候，你上完立位记主日学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你更圣洁了？你看手机的时间乱七八糟不该看的，你就开始不看了，有吗？那才叫做遵守。遵守不是我听了一篇很好的道，哎呀太好太好了，甚至在听别人听到，听别人今天主日学真可惜我太太没有来上，哎呀真可惜今天主日牧师讲道讲得真棒，他应该要来听的，好了他没来听怎么办呢？回去一个、哎、太太我告诉你啊，今天牧师讲的太好了，哇你一定要听一定要听，来我告诉你 啊这个已经这个礼拜几就上网了啊，礼拜一还是礼拜二就上网了，好你要听一定要听啊，天天逼着太太去听，你越逼他就越不听，为什么？他一定知道这其中有玄机啊。现在就是不要替别人听到，来你要替自己听到， Amen Amen，听了道就要去行。遵守这个字，遵守这个字，刚才讲的这一个遵守 遵行，在希伯来文里面这个字旧约把它翻成行，这个字行哈759次，翻成做 325次，翻成遵行97次。如果用英文来讲，它翻成 do 一共有1333次。所以呢，什么叫遵行？ Just do it， Amen。 跟你旁边说 Just do it。 我们今天啊，很多时候啊，都很会讲，开会啊，一堆人大家讲很多天花乱坠啊，哇，我们教会要去这个到哪边去祠堂，我要讲的天花乱坠啊。Just do it。 你连福音都不传，你连旁边的人都不传福音，你跟我讲去祠堂，浪费时间，真的弟兄姊妹，那讲的是无意义的话，讲的是空话。 Just do it。让我们就是成为一群主的话这样说，我们就这样做， Amen。 我在神学院的时候，这个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后来我毕业出来之后，我做了第一次的40天禁食祷告之后哈，我就觉得说，为什么我在神学院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从来没有一个老师告诉我们说耶稣禁食40昼夜，对不对？然后说，哎，同学们，你们毕业之前都应该要禁食40昼天，为什么？我从来没有听过一个老师跟我们这样讲，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老师他自己也没有，你懂我说意思吗？有些老师神学院毕业之后，他从来也没去牧过会，所以他懂了一堆理论啊，但是他从来没有经验，这叫瞎子领瞎子，一同掉在坑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自己不会烧菜的人教别人烧菜，不是很可笑吗？阿们。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你听了神的话，大部分神的话不需要你去希腊文解经都可以告诉你他的意思是什么了，你听了神的话怎么样，就去行吧。给你旁边说 Just do it。Amen。 不要多，你如果能够说，主啊，今天主日崇拜有一件事情，有一句话我听了我去做，我告诉你，你的生命绝对会不一样。所以大使命是主耶稣托付给我们的使命，大使命是教会存在的目的。教会最重要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使万民做主的门徒。每一个基督徒，你人生最重要的使命是什么？不是赚多少钱，不是有大房子，不是有这些豪华的这一些的享受，不是这一切的东西。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教导孩子也不是教导他说你要读长春藤的大学，你读了大学你才有成就，你才是有用，不是，你不应该这样教导他。你应该教导他说，你的人生是要为主而活，要完成主的大使命。他如果能够像杰瑞米，像林书豪，我最近听说他搬到我成长的地方了，高雄。所以他搬到高雄啊，全世界这个很多关注他的人眼光都到高雄来了，怎么跑高雄这个地方来嘞？要不然回去台湾也到台北吧。怎么跑高雄去了呢？我倒有机会我要去问问他哈。 Anyway 啊，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你能够像林书豪一样培养出林书豪是为主来打球的，在职场上面来见证神的，哈利路亚。我不是说你通通要你的儿女们通通去做传道人才是最好，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要按照圣经的原则来教导你自己的儿女， Amen。那么大使命另外一个需要我们值得我们去注意的，就是这里说使谁做主门徒？万民。万民表明一件事情，就是除了华人，除了我们中国人，除了我们中华民族之外， 全世界还有7000多个民族是没有福音传进去的，弟兄姊妹。这件事情我一再讲一再讲，不要把它当作是好像只是一个 number。 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主日祷告什么族什么族，今天祷告什么还记得吗？今天祷告什么族？云南的蒙古族。你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亲爱的弟兄姊妹，就是因为我们常常都是以自我为中心。主不要我们以自我为中心。这将近多少人？云南的蒙古族多少人？啊？8300人。请问8300人跟那个8000万的土耳其人，请问哪一个比较重要？啊？都重要，是吧？所以你为8000万的土耳其人祷告，跟为八千个的这个云南的蒙古族人祷告，你是不是应该同样的看重？你懂我意思吗？这叫做体贴神的心。亲爱的弟兄姊妹，你如果在每一件事情上认真照着主的话去做，你才会经验到主与你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Amen。所以万民代表一件事情，特别对我们中国人来讲，我们的这个自我中心太强了。我们到哪个地方我们都要去找华人，当然华人也需要福音，好，这个不否认。可是啊，我看到很多，我到世界各地去看到很多，都是在那边看到华人，看到华人，看到华人，但是对当地人，对当地其他的民族视若无睹。所以万民做主的门徒表明一件事情，我们要在本地传福音，我们同时也要在异文化的中间传福音。 Amen。 现在异文化已经不是需要走去外国才有异文化的，现在异文化很多的这些不同种族今天竟走向我们，你知道吗？所以我们当中这个小黑人姐妹跟有一些同工一起在做阿富汗什么难民的工作，这个叫什么？这叫异文化宣教，你懂吗？这是家门口的异文化宣教，你懂吗？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子的工作你不是跑到阿富汗去做，你现在就已经送到你这边来了，你都不做，然后你说你要到阿富汗去传福音，是吗？今天你可以在洛杉矶找到超过全世界100多个国家都有，许多的未得之名就在我们洛杉矶里面，可能就在你的旁边。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把他放在你旁边，你要为他祷告，跟他传福音。好，那么所以我盼望我们大家都能够看见我们教会要成为这样子的一个教会啊。那么好，那怎么样子我们才能够如此呢？怎么样子能够做得到呢？第一个，我想从祷告开始。这个是我们在上礼拜的信息再一次讲。我今天特别提一下，在美国第二次大觉醒的时候，神特别借着一些的学生，当年在这一个他们在一个他们聚集在一起啊，结果祷告的时候就突然下了大雨，他们就躲到一个干草堆里面，就在那个地方祷告。他们祷告的时候，他们就被圣灵充满，然后呢这几个学生们他们心里面就有很强烈的感动，要这个出去宣教，所以他们后来就成立了这样子的一个宣教的团体，宣教的小组。那么从这个之后，接着过了几十年，神就开始借着当时候教会这个分离还有穆迪这些奋兴家所带动的复兴，接着就开始了一个叫做学生自愿运动，英文叫做 Student Volunteer Movement。 这个在宣教历史上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在特别是在美国的这个宣教历史里面，这次可以说是美国历代以来最厉害最强烈的一次的学生宣教运动。在刚才讲的芬尼这个穆迪，他们都是当时候芬尼更早，芬尼是在这个学生运动之前，神就借着他带动了一个大复兴芬尼在他的这个所带动的复兴的当中他带领了这个多少人200万美国当时候的人口才3000万OK， 那么在这一段时间，神借着他带动的这个复兴，其中有50万人是在他的聚会当中信主的。这个复兴带来一个结果，很自然的就兴起了后来的这个整个的这个宣教的运动那么后来穆迪是这个可以说是在格里汉之前的那个世纪的这个布道家神借着他就在这个每一年的这个学生各个大学里面在这边讲这个讲道在那边这个呼召鼓励年轻人出来宣教。因此就在这短短的40年中间美国成千上万的即差不多差派了50000的宣教士出去。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看见祷告何等的重要。不管是芬尼，不管是穆迪，不管是刚才所提到这个甘草堆的这个祷告会，你可以看见每一次的复兴从祷告开始，每一次的宣教的 movement， 这个布道的热情也是从祷告开始。祷告点燃了复兴，复兴点燃了宣教的火。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些是为什么我需要大家 pay attention 在这个地方。我们不要只想到像我们提到 Asbury 的这个大学的这个复兴，我在进一步的祷告的观察，我希望看见的是什么？是这一个复兴要带来的是什么？是美国另外一个更大的一个复兴的浪潮，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学生的宣教运动。 Amen， 这个才是复兴的目的。如果复兴没有以宣教为导向，复兴最后就会无疾而终，因为它没有一个准头，没有一个目标。好，那么接着我们来看在中国的这个复兴的时候曾经有一个古约翰，他也带来过这个东北的一个复兴。那古约翰呢，当他去宣教的时候，他就去请教戴德森。戴德森跟他讲了一句话，他说：亲爱的弟兄，如果你要到那一带工作，你必须以西代步。什么意思？以西代步， Go forth， 怎么样？ On your knees， 用你的膝盖，用你的祷告来往前走，用你的祷告来开始你的宣教旅程。 Amen。 亲爱的弟兄姊妹，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很多时候教会在讲宣教的时候好像讲成是一个 program， 我们要有宣教联会了，我们要有短宣队了。就是没有祷告，你出去都是当炮灰，有没有？炮灰懂吗？到宣教工厂不是开玩笑的。当然，你到有一些地方比较好的，可能还 OK 但是你如果到一些那个偶像崇拜很厉害的地方，到一些这种异教的地方，亲爱的弟兄们，你知道吗？你去那个地方，你是在进入一个战场，你一定需要好好的祷告。Amen， 跟你旁边说，你要好好祷告。亲爱的弟兄们，我今天跟你讲说，传福音，只要你开始传福音，你一定会发现有这个属灵征战。 所以你要从祷告开始，为你旁为你的同事那个印度的印度教徒为他祷告，为你的同事当中有中东的人穆斯林为他祷告。 Amen。 我们要靠祷告才能够宣教。所以你看见这一个复兴带来一个结果啊，是怎么样子呢？你可以看见1900年的时候，他们有这个387间的福音堂，到了1910年的时候，十年之间这个成长到995间。你可以看见这个数据，很明显的看见当复兴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福音广传，就是这个宣教的工作会开展。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因此我们在这个地方，我再一次跟大家分享，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要建造一个什么教会？我们要建立一个宣教导向的教会。 Amen。 不管你是在教主学，你在做儿童事工，你在做青年事工，你在带团契，你在做小组，你在带敬拜，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一切一切要回到我们的根本，我们的意向是什么呢？我们要建立的是一个积极的在本地传福音，在海外异文化当中传福音宣教的教会。 Amen。 那从哪里开始呢？从祷告开始。所以你可以看见我们教会每一个礼拜天主日，我们为这些为得之民祷告，我们为一个一个国的国家祷告。亲爱的弟兄姊妹，干嘛为他们祷告？你相信祷告会带来改变吗？你相信神听祷告吗？你相信这些我们祷告过的地方，祷告过的国家民族，你相信神会得着他们吗？弟兄姊妹啊，如果你真相信，你的祷告就会带出果效来。今天早上的晨更经文，大家有谁晨更的？今天早上经文，今天早上经文是什么？啊，谁可以把它练一下好吗？今天早上经文，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怎么样？信。 Amen。 信。今天早上我在读这一卷圣经的时候，我自己再一次的得到激励，是没有那么复杂。你信吗？为什么没得着？为什么祷告没垂听？我觉得很多时候问题不是我们自己，我不相信，我觉得这个太困难了，上帝啊，我交给你啊，我的先生要改变，太困难了，跟他结婚了30年他都没改变，还是那个样。我所以你祷告虽祷告，但是你心里面说我不信，对不对？我老公会改变，天都塌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要求主赦免你不信的罪。神可不可以改变？可不可以？可以。亲爱的弟兄姊妹，只要你信，神说他就能够。亲爱的弟兄姊妹，所以我们需要信，我们需要在神的面前有这样子的一个信心。我们开始祷告，我们为这些事情祷告，我们为万国祷告，我们为未得之民祷告，我们要看见这个福音要传出去。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再过来哈，3月22号哈，3月22号开始就是这个这个所谓的为穆斯林祷告的开始哈，我们教会要开始推啊，我们教会开始推。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是全球性的一个代祷，为着全球的穆斯林，16亿的穆斯林，我们相信主一定会得着他们。 Amen。 啊，神会听我们的祷告，因为这是他的心意。好，那么除了这一个，除了一个祷告，那么我们也要这个，我们教会有这些宣教的教育啦，不管是开洛斯课程啦，意向学校啦，或者是宣教联会呢，这些无非是帮助我们有正确对宣教的认识哈。还有呢，我们要差遣，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是啊、这是这个韩国大地教会主任牧师哈，他也过世了啊、哦。但是他生前时候曾经讲过这一句话，他说无论是生病或者健康，富有或贫穷，有能力与否，我们都是为了宣教而存在。这个教会是在韩国可以算是可能是第二，应该算是第二大的教会哈。可是他们的教会我不是以他的大来著名，我觉得他们最重要就是他们的宣教，他们差派了1000多个，自己一间教会差派了1000多个宣教师。上次来我们教会讲的洪长老记不记得，他第一次去年来的时候，有一个韩国的大使，韩国驻台湾的大使，曾经做过驻台湾的大使，跟他一起来，还记得吗？那个丁大使，他就是大地教会的。所以他们很多这一类的，他们所谓的人生下半场，他就去做教会很多这些宣教的合场需要去做，他们就去做了。他们为着这个意向，把他们的人生下半场尾声下去。他们不是只是靠全时间的宣教士。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当中有很多已经是这个人生下半场了，你人生的下半场做什么？那天我听到有人跟我讲说，他说哎呀，他的这个他说他有一个朋友哈，那么两个人住了很大的房子哈，那可是最近这个太太就跟他 complain 说，我先生啊，这个退休之后呢，哎呀，结果、啊、每天就在这里坐着等吃饭，这叫三等老人。等好，亲爱的刘姊妹，所以他说我的先生，他言下之意就说啊，他不退休还好，他退休之后啊，每一天坐在家里面等着他太太烧饭给他吃。哎呀，这个跟我讲的这个弟兄，他的意思，他就言下之意就说，他怎么不起，这个先生怎么不起来烧饭呢？他说像我退休了，我每天也是在家里面烧饭啊，做养这个 gardening 啊，做这些做些，我哪有时间还在这边等啊，天天在那边睡到自然醒。我跟你讲，这样子的退休，你可能到主那边会比较快一点。真的不是我开玩笑的。很多人一旦他没有一个工作了，他失去了目标，他就开始不知道他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不管你还在工作，或者你已经退休了，或者你将要退休了，亲爱的弟兄姊妹，请你记得，你我人生的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宣教，为了大使命。所以这个教会，他们从一开始，这个主任牧师就带着教会里面5个家庭，就决定说每一年的他们的经常费的一半，50%是要奉献给宣教的。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直到如今祝福他们的教会，他们没有因为这样子缺钱。今天很多时候教会以为，教会如果不去把钱用在大使命上面，最后你会发现这些钱都会生锈，这些钱都会贬值。今年有没有贬？哎，钱贬了没有啊？有没有哪一个不贬的？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放在 Bank of Heaven 就永远不会贬值。 Amen。 跟你旁边说，把钱放在天国银行。最后我们一起来读罗马书12章第1节，好不好？来，预备，请。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好，这个是保罗劝勉我们要把我们自己献上。那我跟大家也分享一下，这次我们到台北的短宣的啊，我们这次的短宣队，我们教会的了，除了我还有我2个女儿哈， 这个葛盼跟葛爱，那还有这个米歇尔，米歇尔在后面啊，啊米歇尔他在礼拜三的时候可以跟我们做见证啊，啊这个这次的短宣啊，那还有其他有加拿大的，有美国其他地方来的，还有韩国来的哈，我们大概有这个十几个人哈，那么这个短宣队我们就在在这个台北啊，台北的这个清迈还有清莱哈。在那个地方啊，这我们也到了这个金三角那个戒毒村，那个贩毒最厉害的地方啊。那么这个泰国哈，泰国的食物哈，这个啊都是啊这个辣的多啊，啊 spicy 哈，所以喜欢吃辣的哈就可以去啊，啊不喜欢去吃辣的话哈，那么啊现在应该也有这个改良版了啊。啊，我们有一些不能吃辣，都到那边说啊，可以不可以啊，不要辣。所以啊，那这个我们在那个清迈哈，我们这个那个地方没有 bus 啊，这很特很奇特的。曼谷有 bus， 但是清迈没有 bus。这个清迈的这个 bus 呢，就是这个 transportation， 就是这两个是最主要的哈。啊，那个红色的呢，有点像是这个 taxi 啊。那么这个后面就是敞篷的啊，你就坐在那边蹦蹦蹦啊啊，那你要坐的更这个奇特一点，就坐那个啊，好像摩托车就改装成那个也是蹦蹦蹦啊，哎，所以要不然你就走路好吧啊，所以我们在那个地方走了不少路哈 啊那个这个跟那个跟那个我们那一次是跟那个 bus driver 跟他杀价，杀一杀他就要走人了。我们说啊，他们算了，不要杀了。哎呀，没想到还真有骨气啊！他们不降价的哈，所以我们就乖乖的坐上去。但是感谢赞美主，就因为我们坐上去，所以我们后来碰到有学生跟我们进来了。所以呢，这个学生进来之后，我们就跟他传福音啊啊。左边的那个就是我们跟那个学生传福音，他是一个国中生啊。然后右边的是我们去到庙去做这个宗教调查，透过这个宗教调查的方式去那个庙里面啊，然后我们接触到这几个大学生，然后跟他谈，我们说哎呀，我们跟他有一些宗教访问，哎，他们也做访问啊，他们也来访问我们这些观光客为什么来台北啊。好，我们两个都做完访问之后，接着我们就开始跟他们传福音啊，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就可以看见其实有很多机会可以来传福音给他们。好了，那么我也后来也我们也到了这个台北啊，这个林良堂的也在那边啊，就是台北林良堂在那边有一个林良台北分院哈、啊。那我们短宣队去那边啊，这个有去那边看啊。那我在那边有两天跟他们就是教课啊，教这些的神学生都是大概各个不同少数民族来的哈、啊，这些学生们啊，其中那个这个是。神学院院长哈，他也是30多年前我到台北的时候，他就在那边了哈。我们谈一谈就发现说，哦，原来他那时候就在那边，跟那个王继雄有没有？王继雄宣教士啊，他们是在永泰村，那他是在另外一个地方，在美斯乐哈，在那个地方开拓教会。啊，我们后来这个礼拜天，我们短宣队又到了这个清迈的这个主恩堂，也就是刚才这一个神学院院长李牧师啊，他的教会啊，那么在那边啊，我们就有啊这个讲道的服事啊，所以最后的时候，我们也是带领啊这个呼召弟兄姊妹们一起到台前啊，愿意把自己一生来奉献给神，为主所用。好，所以我们这次的短宣队哈。那么可能这个礼拜三晚上的时候，米歇尔可以放一段哈我们的录影带哈，那个会比较更多的照片哈。那我讲这些意思就是说，亲爱的弟兄姊妹哈，30多年前我自己到台北去短宣，那时候我是神学院的神学生。那么30多年后我再去那个地方，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我希望弟兄姊妹们一起去。这就是为什么我要带短宣队。所以我那天跟我们教会的这个那个叫做什么 Will 啊，我们的 Youth Group 的这个 Director 哈，我跟 Will 讲，我说 Will， 现在是应该你们要带队了， 你们年轻的牧师，年轻的传道要带队啊，不是我们这些 LKK 啊老牧师还在被带队啊，上山下下海啊。千秋姊妹，是不是千秋姊妹，我们需要要走出去。你说哎呀牧师，为什么要去短宣？我跟你讲，短宣的目的是让你实地的去经历，就像我刚刚讲的，你听了道要去行嘛，对不对？你知道宣教的重要，你也上了这个开罗斯，上了异象学校，你可能这些宣教的信息也听了不知道多少遍，但是你从来没有去过短宣。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说哎呀我年纪大了没办法去，凡是年纪比我轻的通通没有理由，有没有？我如果今天80岁，我再来讲这句话，就说其实赵老师在这边他哎，赵老师你出去的时候是几岁？75岁是吧，师母哈。赵老师75岁的时候还去创起地方去宣教了多少年？5年还6年，是吧？亲爱的弟兄姊妹，是的，走出去，带着你的孩子，带着你的这个家人，带他们出去。阿门。亲爱的弟兄，只有当你出去的时候，你才会知道我们所讲的、所说的这些东西是什么。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真是成为一个大使命的教会， Amen。 让我们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让我们用祷告，用各式的方式一起来完成主的大使命。